它的器具，比如灯台、法柜或者月柜，那些器具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灯台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灯台啊，我讲的满头大汗，你们忘记我讲什么了、啊、灯台用什么做的？灯台用什么做的？我们说金灯台还是铜灯台？金灯台。所以灯台是用金做的，纯金打出来的灯台叫金灯台。月柜用什么做的？那我问这边，问月柜用什么做的？木头。对，没有错，造夹木，造夹木做的，但是用纯金包裹，用纯金包裹。好，我再问这边，会幕里边、圣所里边有布幔、有幕帘，那些布幔、幕帘有这个钩子，钩子，钩子用什么材料做的？铜。我刚刚说过，21岁以上的男性以色列人要献半舍克勒的银子，这些半舍克勒银子后来做什么用？用来打造银钩，来钩圣所里面的布幔、布帘。所以金台、银钩，还有其他的器具，好多是用纯金包裹的。这个洗桌盆不是用金做的，也不是用银做的，用铜做的。它跟这个洗桌盆安放的地方有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洗桌盆放在哪里。你看第18节，30章第18节，你要用铜做洗桌盆和盆做以便洗桌，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会幕和坛的中间在哪里？这张示意图你们看过了几次了？这个是会幕啊，这个是坛，说祭坛。会幕和坛的中间就是这里，就是洗桌盆。那么这整个是所谓会幕的庭院。圣歌团有时候投诉我说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示意图，好，让你们看、啊、这个就是会幕，这个是会幕啊，这个就是会所跟祭坛的中间，在这个就是放洗桌盆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露天的，被风吹雨淋日晒，不适宜用金跟银来做，用铜做就比较适宜。所以洗桌盆用铜做，因为它放在露天，会幕与圣所与这个祭坛之间。洗桌盆有多大？什么形状？圆形的、方形的，圣经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明。按照圣经学者研究，他们认为洗桌盆既不是方形，也不是圆形，是长方六角形，是这个样子。长方六角形，上面是洗桌盆，下面是盆座，中间就是盛水。这个洗桌盆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我们来看19节和20节，洗桌盆的用途。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桌，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的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里给我们看见洗桌盆的用途是要让祭司和他的孩子，就是所有的祭司进这个会幕、进入圣所的时候洗手洗脚，或者他们要献祭的时候，在献祭之前也要洗手洗脚。洗桌盆里面盛着水，即使要进会幕要先洗手脚，是为了要保持圣所的清洁。献祭的人在献祭之前要洗手洗脚，是要献祭的人本身要清洁。在新加坡如果要用水洗手洗脚很容易，很方便，很简单，水龙头一转就有水出来。但是在沙漠旷野要找水洗手洗脚不容易啊！当 上帝吩咐摩西造会幕做洗濯盆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西乃旷野，旷野缺乏水，要找水洗手洗脚不容易，但上帝还是要叫摩西造洗濯盆，盆里盛着水，让要进去圣所的人要先洗手洗脚，要献祭的人也必须先洗手洗脚。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多么重视进入圣所的人和献祭侍奉的人的圣洁。我们教堂不远的地方，维多利亚街和阿米连街有一间阿米连教堂，阿米连 church。 这个阿米连教堂是属于基督教的东方教会啊，在这个 Victoria Street 那个阿米连 church 已经被政府列为历史古迹。这座教堂的大门有一座洗濯盆，那么在以前有做礼拜的时候，那些要进去做礼拜的人要先洗手才可以进到教堂做礼拜敬拜上帝。你注意回教堂门口都是有洗手脚的地方，他们洗手洗脚洗脸才进去他们的回教堂，跪在那边敬拜或者跪在那边祷告。教堂门口设洗桌盆让人洗桌，是象征，是提醒进入圣堂敬拜上帝的人要先洁净自己的心灵，这就是洗桌盆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来教堂做礼拜是要来朝见上帝敬拜上帝，我们一定要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洁净我们的心，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引的经文，要专心，要以敬虔的心来敬拜他。我们来教堂来敬拜上帝一定要带着洁净的心。有人来教堂带杂志带报纸来，在崇拜会还没有开始之前读杂志看报纸，这是不适宜的。有人来教堂在崇拜会还没有开始之前和坐在旁边的人聊天，当然你来得很早的时候无所谓，但是至少在崇拜会开始前5分钟，最好是10分钟前必须安静，在那个时候还在那边聊天干扰你敬拜的心灵是不适宜的。有人在崇拜会之前利用那段时间讨论教会的圣工，讨论教会要做的工作，除非那个工作很重要必须在崇拜会之前办理妥当，不然你应该留到崇拜会后才去商量才去讨论才去安排。来教堂做礼拜你知道你来做什么，你是要来朝见万军耶和华的上帝，你必须洁净你自己的心灵来敬拜上帝，要清醒要专心，不要让别的事来分心。这是洗桌盆给我们的教训。上帝吩咐摩西做洗桌盆以后，接下来就教导摩西做膏油，有关膏油的事情就记载在22节到33节上面。我们先看做膏油的材料，做膏油的材料这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两样事。第一样我们要注意做膏油的材料要用上品的香料，我们来看23节，出埃及记30章23节，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牛制的没药等等等等，要奉献给上帝做膏油的香料就要用上品的香料。什么是上品的香料？在树上成熟流出来的那个浆汁是上品的香料，用刀把它割那个树，从树里被流出来的那是被看为是下品的香料。奉献给上帝的应该是用上品的香料， 对于我们来讲，什么是上品的香料呢？哥林多后书九章第七节论到金钱奉献的事情，这样教导信徒说，要随本心所做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要奉献给上帝的应该处理甘心乐意，处理自动自发，像香自在树上承受自然流出来，不需要用刀去割去挤才勉强流出来。有一位神学生说，他的教会有一位有钱的会友不大肯奉献，那么那位有一位执事没有钱，他被派去向这位有钱的会友募捐劝捐，他就想到一个方法来向这个有钱的会友劝捐。他说他先拿出一笔不少的钱呢，先拿出来，然后就对那个有钱的会友说，我没有钱，我奉献这么多，你这么有钱，你总不好意思奉献的比我少吧。这个有钱的会友被他一急，好了，就跟你一样了。然后他把这个会友奉献的钱收来了以后呢，他就把他出来一笔钱也收回来，不，他事前已经跟教会的财政安排好，他说这是我的集账法，我的募捐方法，我寄了他以后，他出了以后呢，这笔钱我要收回来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出这笔钱，我是去集一集他而已。所以那位神学生问我说，这种募捐方法好不好，你说好不好？我说不好。第一，如果那个有钱的会友知道了，他会认为教会耍手段骗他出钱。第二，你用这种激将法激他，是像用刀割树皮，让香汁勉强挤出来流出来，不是上品的香料。上帝所爱的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奉献，是出于自动自发，是出于对上帝的大恩大爱的回应，存着感恩的心甘心献上的。在侍奉主为主做工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侍奉为主做工，不管是当主席、团长、区长、文书，或者是任何的职位，如果要用激将法、用拉、用拖才勉强出来的话，那不是上品的香料。在教会侍奉为主工作，应该是甘心乐意，出于对上帝的大恩大德的回报，存着感恩的心，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上帝来用。第二，我们要注意的是，做香料的膏油除了是上品的香料，而且是以色列人少有的香料。我们来看23节和24节，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牛制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照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升等等等等。你注意到这里有末药、香肉桂、菖蒲、桂皮。末药是樟树分泌出来的汁，樟树是在阿拉伯南方生产的植物，肉桂是在西南跟爪哇一带岛上生长的一种植物，桂皮是在印度西南、马来亚、东亚一带生产的植物，而菖蒲根据耶利米书6章20节说是来自远方。这些香料都是很名，不是很名贵，都是在以色列是少有的、罕有的。以色列人有这些香料，很可能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人送的。这些香料都不是在以色列的地方盛产的植物，他们把这些少有的香料拿出来奉献给上帝做膏油。前一个主日我们说，福音书记载一个寡妇奉献了2个小钱，主耶稣看见就称赞他说，他把仅有的2个小钱献上了。寡妇献上的 不是少有的，乃是仅有的都献上了。福音书记载另外一个女人名叫玛利亚，她把一瓶值贵的真拿达香膏献给耶稣，在耶稣面前打破了，然后把膏油倒在耶稣的头上，抹在耶稣的脚上。据说犹太人都为他的女儿预备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作为陪嫁用，作为嫁妆。玛利亚就把这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了，献给了耶稣基督。他献上的不是少有的，就是那么一瓶极贵的香膏献给了耶稣。弟兄姐妹，好多爱主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把他们少有的、仅有的、极贵的献给了主耶稣。我在麻波传道的时候，听过一件件的事情，一位姐妹家里贫穷，要奉献真的拿不出钱，为了奉献，他每一次煮饭的时候，把米倒进翻锅里，还没有洗之前，用一个小杯把米再拿出来，倒在一个桶里边，每一餐就拿那一小杯，一个月、一个多月以后，大概有半桶了。他要再去买米的时候，就少买半桶米，就用那半桶米来煮，就把这半桶米买半桶米的钱拿来奉献给上帝。这不是故事，是真的事情，在麻泊在传说。这位姐妹所奉献的不是多余的，是全家每餐省下的半杯小米积存起来奉献给上帝的。弟兄姐妹，别人这样的爱主，这样甘心地把他少有的都献上了，你跟我呢，我们也有没有这样爱主，这样的为主来奉献呢？以色列人把上品的香料，把他们少有的香料拿出来做膏油，这膏油有什么用？我们来看膏油的用途，26节到31节。膏油的用途第26节，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的坛和坛一切的器具、洗桌盆和盆座，都要使这物成为圣，好成为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第一，膏油要用来抹圣所的一切器具，被膏油抹过的器具都成为圣，成为圣物。第二，你看30节，要告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第二，要用膏油来告祭司们，上帝选召的人，他们就要成为圣。这些被膏油所膏抹的器具和祭司都成为圣，成为圣就是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被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用。在新约圣经的教导里，我们看到基督徒称为圣徒，我们也是被分别为圣，被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一群人。旧约的圣所的器具和祭司要分别为圣归给上帝，要用油膏油膏抹。新约的基督徒被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称为圣徒，是不是也有膏油来膏抹我们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2章20节和27节。出埃及记你暂时把它隔座，等一下再回来看。我们现在看约翰一书2章20节和27节。约翰一书第2章20节，我们在圣经的后面346页，346页。约翰一书第2章20节，你们从那圣者收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跳过来看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我不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我只是引用这里讲到顺着恩膏你们，接下来说主耶稣恩膏你们。这里是谈到当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是用圣灵恩膏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被称为圣徒，因为我们是被圣灵所恩膏，被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用的人。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只给上帝用，不是指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做传道、做牧师或者做宣教师。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用，是指无论上帝让我们在什么环境中工作，我们就要在那个地方给上帝用。比如当老师的，我们在学校里边要给上帝用，好好的做个老师，教导栽培下一代的人，在这个事情上给上帝用。比如当职员的，当店员的，就要在他工作上给上帝用，好好的做个店员，好好的做个职员，对公司对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中做光做盐，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上帝，就在那个地方给上帝用。当老板的也要在自己的公司里面给上帝用。有一个基督徒老板，他叫公司里边的职员要照圣经的教训，对顾客要诚实不可欺骗，对同事要相爱不可欺负。而老板本身呢，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照圣经的教训，对顾客诚实，对员工慈爱，他真的把自己分别为圣，在他自己的身份上公司里给上帝用。一个被恩膏的人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已经被恩膏，如果不肯分别出来，还是照样跟不信主的朋友一起赌博，还是照样跟不信主的朋友一起去犯罪作乐，我们就没有能力向那帮朋友传福音，我们就一点没有能力把那帮朋友带来教会，叫他来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用上品的香料，用以色列人所有的香料做膏油，膏抹圣所的器具和祭司，是要他们分别出来归给上帝。主耶稣基督用圣灵恩膏我们，也是要我们分别出来归给上帝。如果我们还是执迷不悟，不肯分别出来归给上帝，我们会看到上帝的管教，上帝所爱的，上帝必定管教。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体贴上帝的心意，照上帝的心意分别出来归给他。接下来我们看膏油的敬礼，我们来看31和33节。31节，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以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以此相似的，或将这膏告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这经历包括两方面，第一，不可将膏油倒在别人身上；第二，不可按照上帝所指示的方法去模仿来做膏油。违反的人要被剪除，剪除的意思就是从以色列人的民中除去，赶逐出去，不认为他是以色列人中的一份子。这两条经历和下面的经文有关香的经历相似，所以我们现在来读下面的经文，然后一起来看这有关的经历。我们来看34节到38节。34到38是讲到这个做香的材料，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父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作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这里所列出的那个做香的材料也都是很名贵的，都是上品的材料。那么接下来37、38是讲到香的禁令。你看37节，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人，这人要从民众剪除。香的禁令跟膏油的禁令一样，上帝清楚说不可以按照上帝所指示的做法模仿去做做香。为什么要闻香的香味？上帝教以色列人做膏油是要膏上帝选召的人，上帝教以色列人做香是要拿来圣所献给上帝。做膏油做香都是为了圣所的侍奉而敬拜，都是为了敬拜上帝而做的。但是以色列人照上帝指示的方法去模仿做膏油，为了什么？要去抹别人。以色列人一般都喜欢香膏，除了爱上那个膏的香味，他们也用膏来抹他的脸，会柔润光滑漂亮美丽。所以好多人去以色列圣地都买膏油来，买香膏回来。所以你买一个做香膏送人，以色列人好喜欢。这些人照上帝所教的方法模仿去做香膏，但是改变了上帝要用香膏的用途，拿去取悦别人，要得人的喜欢。这是把上帝用在敬拜的事情改变了，而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以色列人照上帝所指示做香的方法去做香，为了闻香的味道。这也是把上帝要用在敬拜的事情上改变了，改变了用途，照着自己的心意，照着自己的喜欢去做，这也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不照上帝的指示方法去侍奉他敬拜他，要在这方法上做改变， 不管是改变用途改变什么，而照自己的意思照自己的喜欢去做，是上帝不喜悦不接受的。在新约的圣经教导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教训。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记载，哥林多教的圣徒在守圣餐之前先举行爱筵，这没有错。但是有钱人在守圣餐之前先吃先喝，甚至吃得太饱，甚至喝得酒醉。没有钱的人呢，却在一旁挨饿。所以使徒保罗就写哥林多书信责备他们，你们不按理守圣餐，所以在你们当中生病的人不少，死的人也不少。从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情给我们看到，守圣餐敬拜主是神圣的事情，要按理守圣餐，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想要先吃就先吃，想要先喝就先喝，想要带什么东西就带什么东西来。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必须照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我们怎么敬拜他，我们就照他的心意敬拜他。有人认为敬拜上帝只要有诚心就够了，你只要有诚心，在家里也是一样，不需要来教堂敬拜。有人说敬拜不一定要一个礼拜一次啊，敬拜是天天的事情，应该天天敬拜上帝。他们说他不能天天敬拜，所以礼拜天也不一定要来礼拜堂敬拜。有人说上帝不一定在教堂里边，更不一定在你误解路长老会的礼拜堂，上帝充满宇宙天地之间，我到处都可以敬拜上帝，我不一定要到教堂敬拜上帝。哎，这些话说来 有点道理， 但这是人的道理，不是上帝的道理。上帝把他的心意在圣经上已经写明，上帝吩咐摩西造会幕，对摩西说，这是我要以我的名相会的地方，这是要我的百姓敬拜我的地方。上帝后来许可所罗门王建造圣殿，这个殿是天的门，是我们与上帝相会，是在那敬拜天地之主的地方。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也教导信徒说，不可停止聚会，不照上帝的指示去做，只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意去做，不会得到上帝的喜悦。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不按理所圣善，所以在你们中间好些人生病，死的人也不少。我们身体有疾病，家里没有平安，所做诸事都不顺利，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是不是在敬拜的事情上出了问题？我们同时在上帝面前反省祷告，慈爱但也是公义威严可畏的上帝啊，从许作盆给我们看到，我们来到圣殿敬拜你，我们要带着洁净的心、清洁的灵。主啊，帮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的教堂门口没有洗桌盆，但我们基督徒心里要有洗桌盆。每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洁净自己的心灵，免得我们得罪你。上帝啊，你吩咐摩西造膏油，是要叫被膏的人分别为圣，给你使用。我们也是被圣灵所恩膏的人，我们被称为圣徒，所以我们应该分别出来，归向你，归向你，给你所用。主啊，你指示的清清楚楚的旨意，我们不要再照我们的意思去解释去行。主啊，你既然吩咐不可模仿做膏油做香的方法来做，我们就听你的话。膏油只用来膏抹你所拣选的人，香只用来在你面前敬拜奉献。主啊，我们就要照这样去做。求你不要让我们凭着自己的解释，以为自己的聪明来走自己的道路。主啊，这是你所不喜悦的。主啊，我们既然敬拜你，那我们就真正的敬畏你、敬爱你。那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都能够带着感恩的心、洁净的心、专一的心。主啊，我们既然来到你的面前，但愿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主啊，帮助我们从今天圣经中所看到的这一切，让我们彼此激励，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遵守主的教训、按照圣经的道理行，一个蒙你恩典、得你怜悯、常常得到你慈爱的基督徒。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愿你扶持我们、恩待我们。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